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焦点新闻，我是林迪，请听下边详细的内容。虽然美国的很多贸易协会表示，如果政府强制实施疫苗接种令，可能会引发很多联邦机构出现严重的人员短缺现象，并加剧美国已经出现的供应链和运输不畅危机。白宫星期一还公布了联邦合同供疫苗接种指南。白宫同一日还表示，虽然食药管理局宣布延迟批准5到11岁儿童接种莫德纳疫苗，但是政府的儿童疫苗接种项目不会延迟推出。白宫星期一在更安全的联邦劳动力网站上公布了实施这项行政令的指南，指南敦促联邦承包商在要求其员工接种疫苗时要尊重这些员工，但是亦都表示对于拒绝接种疫苗的员工，联邦机构有权拒绝让他们进入，而且承包商亦有权在员工持续拒绝接种的情况下开除这些员工。根据大纪元时报报道，很多联邦政府的承包商为了保护本企业的员工，在考虑在12月8号行政令生效前解除和联邦政府的合同。此外，白宫官员星期一表示，联邦政府已经获得足够的辉瑞儿童疫苗，可以为美国每个5到11岁儿童接种的该疫苗，因此不会延迟推出辉瑞儿童疫苗接种项目。但是由于食药管理局拒绝审批莫德纳儿童疫苗，因此将延迟莫德纳儿童疫苗的推出。莫德纳公司希望食药管理局能够尽快批准允许美国5到11岁的孩子接种他们的疫苗，但是食药管理局在调查接种该疫苗后孩子会出现心肌炎的问题。食药管理局已经在10月26号批准5到11岁儿童接种辉瑞儿童疫苗，疾控中心将在11月2号和3号对此进行审核，因此估计5到11岁儿童辉瑞疫苗接种项目有望在11月3号在疾控中心批准后推出。美国有大约2800万5到11岁的儿童。近四个月前，感染 COVID-19 病亡人数突破400万人大关，媒体报道累计死亡人数从400万达到如今的500万人，弱化了110多日，比先前不到90日就从300万增到400万人来得慢。法新社提到，尽管全球单日死亡病例数在10月初降到8000例以下，为近一年来首见，各地仍有高风险区。世界卫生组织秘书长谭德赛10月28日在记者会上说，由于目前欧洲疫情升温， COVID-19 确诊和死亡病例数在两个月来首次增加。世卫欧洲区52个国家和领土中，死亡人数持续攀升，主要来自东部。俄罗斯单日染疫和死亡人数屡创新高，自10月20号以来，平均单日死亡病例超过1000例。然而，这一项统计很大程度上被低估。乌克兰和罗马尼亚是欧洲两个单日死亡人数仅次于俄罗斯的国家，过去7日平均每日分别新增546和442例病故。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是全球死亡人数最多的区域，自疫情爆发以来累计1521193死，但单日死亡人数自5月以来逐渐减少，目前约840人。美国过去7日平均单日通报超过1400例死亡，比之前一个礼拜少 15%。 美国累计7406747人染疫病故。另外，中国新一波的疫情至少已扩散至16个省区市。北京官方一号发布，非必要不要出北京，亦都表示人在外地的北京居民若同确诊者病例有时空重合，指的是同确诊病例有同一区域、同一超商、同一车站、机场等的人必须暂缓回北京。另外，上海迪士尼传出有确诊者入园，园区在10月31号紧急关闭。联合国气候变化纲要公约第26次缔约方会议将在2号结束为期两日的世界领袖高峰会。英国1号表示，有100多位领袖承诺注资近200亿美元，以在2030年前终结森林滥伐。这项协议的签署国将包括亚马逊热带雨林、 已被大量砍伐的巴西仲承诺投入更多资金来保护和恢复森林。共有100多个覆盖全球约 85% 的森林的国家表示将签署协议。主持这一次峰会的英国首相约翰逊将其称为保护和恢复地球森林的里程碑式的协议，并强调这一些巨大的生态系统，这一些大自然的大教堂是我们星球的肺。此外，巴西环境部长雷特一号宣布，巴西将会在2030年减少温室气体目标从 43% 提高到 50%。这一个新的承诺将会在联合国气候变化纲要公约第26次缔约方会议生效。巴西政府仲宣布将非法砍伐森林归零的目标达成时间从2030年提前到2028年，承诺到2027年减少 50%。 全球三大污染排放国印度、美国和中国是气候峰会的焦点。印度总理莫迪星期一在气候峰会上宣布将在2070年之前实现净零碳排放。由于全球三大温室气体排放国许下的大胆承诺，令到在座与会官员和学者大感惊喜。美国总统拜登则是表示，美国将实现承诺，在2030年前将温室气体排放量减少到比2005年的水准还要少 50% 到 52%。而世界亦都必须加强协助开发中国家应对气候变迁问题。作为目前世界第一大碳排放国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却既不亲自出席，又不通过视频致辞，只是在星期一以书面声明的方式在大会发言。中国上个礼拜四宣布说没有减排的新的大目标，为了确保全球升温不超过摄氏 1.5 度，联合国的跨政府小组制定气候变迁计划，呼吁2050年之前实现二氧化碳净零排放，2070年之前所有温室气体净零排放。星期一，参议院能源委员会主席西弗吉尼亚州联邦参议员乔·曼钦在国会召开新闻发布会，要求众议院立即讨论参议院通过的两党基础设施法案。他指责众议院激进人士将基础设施法案当作人质，并明确警告这一些策略不会迫使他在准备好之前承诺支持这项单独的支出法案。他在新闻发布会上说，适可而止，现在是时候了，我们华盛顿的民选领导人，我们所有人不要再拎一项关键的基础设施法案作为人质玩弄美国人民的需求，这一些政治游戏必须停止。曼钦讲到，虽然我一直在努力寻求妥协的途径，但很明显对于我在国会的很多同事来讲，妥协还是不够好，除非我们同意一切，否则他们的立场似乎不会改变，因此这项法案不会获得我对和解法案的支持。上个礼拜众议院未能就参议院通过的基础设施法案进行投票，这个是由于众议院激进人士反对而再次出现的情况。这一些激进议员认为该法案需要同和解法案一起推进，和解方案预计将为医疗保健、教育、儿童保育和拜登政府的其他优先事项提供新的资金。在参议院两党席位之比为50-50的情况下，曼钦的支持与否成为拜登当前的国内议程能不能够顺利实现的关键因素。在曼钦举行新闻发布会之前，激进人士似乎越来越乐观，认为幕后谈判正是朝着他们的方向发展，这个令到众议院民主党人可以最早在今个礼拜就将支出法案和基础设施计划的投票推向全院。在上个礼拜四赴欧洲参加 G20 峰会的当日早上，拜登先前往众议院寻求支持，希望白宫当日公布的重建更好的计划框架能够获得国会批准。星期一，一名立法界的消息人士和两名熟悉调查结果的国防官员告诉 USNI 新闻，指挥部对海军海狼级潜艇康涅狄格号之前在南海撞上未知名的海山的调查结果已在上个礼拜完成，现在已提交给美国第七舰队指挥官卡尔·托马斯中将进行审查，来到确定是否会对该事件采取任何额外的问责行动。 据了解，这一座海山是从海洋深处升起的海底山脉，它是不是对水面船只构成风险，取决于山的顶峰与水面的距离。星期一下午，美国太平洋舰队发言人将 USNI 新闻的询问转给了驻日本的美国第七舰队，但第七舰队发言人没有立即回复。USNI 新闻了解到，由于潜艇前部的压载舱损坏，促使康涅狄格号不得不浮出水面，花了一个礼拜的时间从南中国海回到关岛。这一艘潜艇目前在关岛进行初步维修，海军需要先确定怎样将潜艇修复到足以安全离开关岛，以便进行后续维修。截至上个礼拜三，美国海军仍然不太确定这一艘潜艇和什么相撞，不过当时国防官员告诉 USNI 新闻，早期迹象表明康涅狄格号是同海山相撞。这一艘重9300吨、353英尺长的潜艇在1998年服役，由一个核反应堆提供动力，船上有140名水兵。康涅狄格号是海军舰队中三艘海狼级潜艇之一，价值约30亿美元。十月初，前美国太平洋司令部联合情报中心行动主任卡尔·舒斯特曾在接受 CNN 采访时表示，南海是一个声学环境非常差的地区，从海岛之间经过的海流产生的环境噪音和不一致的水况影响了声学接收，那些水域环境和海底正处于缓慢但不可阻挡的变化状态，这个是一个需要不断绘制底部轮廓图的区域，因此你可能会在那里撞上一座未知的海底山。